于成龙真不愧是个清官，为民做主啊，他怎么说的他就怎么做，铁面无私，公正廉明，是一碗水平端，也不管你是动人、摇人、壮人、苗人、彝人，也不管你是汉人，有理就向着你，没理绝不宽待。要不怎么叫铁面无私呢？你要跑到这儿喝稀泥来，有理五八，无理四十，哎，就那么回事了。敷衍搪塞，越来事情越糟。就拿前文书来说，你这动人攀附，夜入民宅杀死周国栋夫妻，这还了得？过去混乱的时候讲不了说不起，我于成龙到了罗城就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，得让这些人，得让老百姓知法，不也我这官不白当了吗？所以说把这潘富给捆上了，要带回县衙按律治罪，那还用问吗？杀人偿命，肯定得掉脑袋。这动人虽然粗野，不等于傻呀。潘富平常人缘还不错，所以动官为首的二三百口子全跪下了，苦苦的给潘富求情，特别是潘富的老婆和那几个孩子哭得跟泪人相似，把那李道元哭得心也软了。李道元腮帮子肿胀着还过来跪下了，大人啊，虽然潘富一时兴起刀伤人命，但这玩意儿也不怪他，这是数千年来这种恶习难改，大人能不能法外施人，从宽处置吧。这个，哎呀，于成龙心里盘算着，乡亲们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呀。当然潘富可杀而不可留，应该严惩，但是情况特殊，就得特殊对待呀。要想叫动人跟汉人和好，要想让这些人知法懂法，这不是一时半时能解决的，这是长时期的教育啊，得一件事一件事让他们明白，慢慢的扭转，不能操之过急。我是县官，执掌着生杀予夺之权，我的目的是达到教育他们为目的，要是随便杀也不是不可以，能不能起到那个效果呢？这事儿啊，干脆就得特殊对待，就这么办。他没正面回答大伙的要求，迈步来到潘富的近前，一看这潘富啊，麻木不仁，那脸上你说乐不是乐，说哭不是哭，这什么表情呢？他心里想什么呢？难道他杀了人还觉着理直气壮吗？无动于衷，这种人得好好教育教育。潘富，老爷，我且问你，杀人究竟犯不犯法？你明白不？犯法。杀人偿命，你懂不？
我懂。
懂为什么还这么干？
我没说吗？我要我的东西他不给我，二人发生争吵，我一时兴起，我把他给杀了。
哦，你一时兴起你就杀人，别人一时兴起也杀人，那不就乱了套了吗？要国法何用？哎，你知罪不知罪？
小人知罪。要杀要剐，你随便吧。
哦，你还理直气壮啊？要杀要剐，我随便。我且问你，给你求情那女子是你什么人？
我老婆。哭哭喊喊那些孩子是谁的？
我的儿女。
哦，你的儿女。家还有什么人？我还有个老娘，二目失明， 不能出门。
招啊，你上有老下有小啊，携家带口一大家人，你只顾头脑一热杀人命要掉脑袋，你就不管不顾你这一家人吗？你就没想到你死了之后你二目失明的老太太谁养着，你这些孩子谁培养，你媳妇怎么办？你想过没？你这人太自私了，你是无血无肉的畜生，你懂吗？让于成龙啊这顿教育说的潘夫那汗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淌下来了。我接问你，我要不杀你你当如何？这句话他听明白了，眼睛也睁大，脑袋也抬起来。大人您说什么？我要不杀你你当如何？
大人，大老爷，
你要不杀我，我痛改前非，重做新人，再也不敢干这杀人越货的事儿了。那东官一听走门，赶紧哀求大老爷开恩，大老爷开恩呐！看在他上有老下有小的份上，饶他不死吧。二三百人接茬求情，他的媳妇带着孩子过来跪在于成龙脚下，更是哀求起来没完。于成龙也掉眼泪了，起来吧起来吧，我不杀他也就是了
啊，大老爷不杀他，不要他的命，多谢青天大老爷，多谢青天大老爷。
这时候他媳妇带着孩子过去把丈夫抱住了，潘富也不像刚才那样了，因为潘富觉着肯定得死了，我服软干嘛呀？一听说不要他的命，深受感动，把伪装的面具撕掉了，良心发现了，抱着媳妇哭，抱着孩子啃，丈夫对不起你，爹对不起你们呢。哭罢多时，于成龙把他叫过来了，潘夫，慢着，死罪饶过，活罪可不免，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吗？打你一顿，为的是你下不为例，你牢牢记住这个教训，你可愿意？
大人，只要我有口气在，您怎么处罚都行，我愿意领罪。
好啊，李鼎，找块板子去，狠狠给我打，不打不行。真把板子给找了，还挺结实。阿元和李鼎轮番打，一人四十下，一人四十下。哎呦，把这潘富给揍的是就地翻滚呐！打到二百下，打的趴那儿起不来了。一家人和乡亲们又苦苦哀求。于成龙一看达到目的了，把手一挥，这才不打了，把他拉上来。把潘富拉上来，于成龙问他，潘富，我也不愿意打你，但是不打不行啊，你要牢牢记住这个教训，和你一家人回家去吧。
多谢老爷，多谢老爷。
一家人搀扶着回家了，那也高兴，捡了条命，挨打算什么呢？趴个个月时辰的不就好了吗？这下就起到奢威作用。于成龙当众宣布，大家看见没，日后不管什么事都去找县衙门，求官给你们做主，哪一个胆敢不听，杀人越货厮打斗殴，若被本县发觉是定惩不贷。
我们明白了，我们明白了。
哎，总之于成龙这一次上洞寨没白来，办了两件大事。头一个，李道元和洞官和这些洞人把矛盾解决开了，起码说吧，今后这矛盾能够缓解，你想一下就好那不可能。第二呢，
把杀周国栋的凶手找出来了，也可以做个了断。
于成龙非常高兴，在这洞寨上住了三天，跟大家谈谈心，访贫问苦，交流感情。哎，这些洞人非常非常高兴，于成龙这才率着部下返回罗昌县。
等到了这个破衙门之后，留守的县城张敬成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。老爷，您怎么才回来？我都担心死了。
没事儿，这不挺好吗？
进了后屋，大家落座，又说又笑。张敬贤就问大人，到了洞寨怎么样？
叫李炳给你介绍吧。
李炳性情开朗，还诙谐，摇头摆尾，把这些事情从头至尾介绍了一遍。张敬贤听完了，嘴张多大都闭不上。
哎，我说你们几位这胆子可太大了。
我说老爷，我真没想到，这是老天睁眼，好心感动天和地啊。那动人性情粗野，蛮不讲理啊。
这挨了打，挨了罚，岂能善罢甘休啊？
让老爷您真给说服了，这么完满的解决，真是没想到啊。不过下属还是担心，往后大人还不应该冒这种风险。
哈哈哈哈，算了算了算了。
总而言之，初见成效咱也不能满足啊，这仅仅是个开端。
县城啊，
我不在家这几天县里头有什么事吗？
没有，
都挺好的。
有点事儿。
有点事儿，就是有两起到衙门来告状的，
也不能说是告状吧，
就是说求衙门给公断一下，给说和说和。我已经出面给说和了，都完事了。
哦，
什么事情能跟我说说吗？
当然可以了。
您走的头一天吧，就是咱们县城十字街住的，有一个人姓黄，叫黄浩，你还记得吗？就是杀猪宰羊的那个屠户黄浩，跟他的邻居老邓头，又叫邓财主，发生了口角，两个人找到衙门来了，我去劝说半天给和解了。
为什么争吵？
是这么回事，那个黄浩不从大山里搬回来了吗？歇家带口也一大家子人，原来他在县城住那地方已经荒废了五六年了，房子都倒塌了，他斋戒了俩钱啊，打算重新翻修。原来是四间房，外边这个还有富裕，他觉着从长远看多盖一间房比较合适，就打算往左边挪一挪，可左边没地方了。左边呢就是邓财主家的基业，他就跟邓财主商量能不能给赏个地方让他串一串，结果邓财主说什么也不同意，两人发生争执，找到县衙门来了。我到那勘察了一下，这个黄浩家呀盖四间半房子合适，盖五间地方的确不够。老邓头那儿呢地方大的是，有的是地方，挪一挪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我劝了老半天，邓财主说什么也不答应。我看了人家的房契和地契，人家有合法的手续，人家挪是人情，不挪是本分，官府也不好勉强啊。邓财主不同意也就算了，所以我就这么给解决了，就叫这黄浩还盖四间房得了，你也别扩大了，这不缺一件事吗？另外还有件事呢，有一个姓林的林秀才，林秀才也比较穷，也从大山里刚搬回来，也不怎么来了亲戚朋友帮他修缮房子，他为了答谢买了点酒，再想买点下酒菜，到街上一溜达遇上个卖花生米的，
他说他买点，结果也不怎么一尝啊，花生米发生还不说，还有点发潮，这林秀才就不要了。结果卖花生米的人口不当机的连卷带骂，骂的这个秀才上了火了，又不敢反唇相讥，又怕人笑话，实在气不过，告到衙门让我出面给调停。让卑职劝说了几句，他气儿也消了，我也把他们打发回去了。就这么点小事，鸡毛蒜皮的算不了什么。于成龙听完脸就沉起来。张敬贤一看大人认真了，挑理了，赶紧站起来。大人，卑职哪点错了？县城啊，你这不叫敷衍搪塞，这怎么算解决问题呢？方才听你介绍，如果事实邓财主不对，虽然说他有地契有房照，那么他有的是地方，挪一挪串一串也无所谓，根本伤害不着他的利害，那么你就让一步又能怎么样呢？难道说他一辈子不求人吗？看来此人斤斤计较。黄浩也不对，要想占人家的地方，应当跟人家商议，取得人家的同意。怎么能跟人家口角呢？这不是讹人是什么？诚如你所言，就劝说那么两句，能解决根本问题吗？今后他两家是邻居，肯定结下梁子，日久年深非作对不可呀，这也是个隐患。这种小事往往酿成大祸，你懂不懂？应当当机立断给他们解决了。再说那卖花生米的，这不是欺行霸市又是什么？人家买东西的看着不好可以不买，公买公卖嘛，他为什么嘴了帮机的骂人？他有什么权利骂人？像这种人纯属地痞流氓，纯属无赖，要不严格管束，他还会欺负其他的人。为什么你不严加管束？应当把他拉来打他一顿板子，下不为例。为什么？张敬贤的脸腾红了。大人说的是，大人说的是，怪我太迂腐了，我觉着没大事，说两句就完了，下不为例，今后再遇上这样的事儿，卑职一定认真查处，不要等下回了，现在的事儿就现在解决，下回是下回，去把邓财主、黄浩、卖花生米的、林秀的都给我叫来，本官马上处置。老爷，您刚从洞寨回来还没吃饭呢，是不是您休息休息？不要说了，快去。这于成龙就这么认真，火爆的脾气，这个事儿不解决了，想饭他都吃不下去。书说简短，时间不大，把邓财主、黄浩给找来了。两个人跪在于成龙面前磕了头，于成龙一摆手叫他们站起来。其实他认识黄浩，在姚寨的时候他们就见过，是这小伙子号召这些城里的老百姓跟着于大人回城里定居的。不过这小伙子还是挺懂礼貌的，别看是个屠户，施完礼之后垂手站立一旁。他再看看那个邓财主，没见过，五十挂零的年纪，长得圆乎乎的脸膛，脸上的气色很好，看得出家里比较富裕，比其他人强着不在少数，但是你从头到脚，从脚到头怎么看，怎么不像个刁民，也不像个不说理的。黄浩啊，坐下吧。邓先生，你也坐下吧。黄浩一拨了脑袋，大人，
有父母大人在座，小人怎敢就坐？我站着说话方便。他不敢坐。
那么邓先生，你请坐吧。
这邓财主一琢磨，
我没做犯法事儿，我没做亏心的事儿。
这县官干嘛说传就给传来了？知道的是为了口角的事儿，不知道的心我犯了什么法了，好说不好听。哎呀，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啊，叫坐就坐。要不叫传扬出去还不太好听。他觉着理直气壮，大人一让他坐，他四平八稳往椅子上就要坐。就这事儿，李炳在旁边气的牙根都痒痒，心说虽然是小事儿，你看黄浩站着不敢坐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叫你坐你就坐呀。蹬鼻子你上脸，李炳也够坏的，用脚尖一勾那凳子腿往回一拉，邓财主也没留神，一屁股坐空了，摔了个四脚朝天，哭着哎我的。于成龙看得清清的，狠狠瞪了李炳一眼。李炳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，老先生摔着没？哎，这你看你倒注意，您这个凳子在这儿，你怎么往那儿坐呀？说着把他搀扶起来了，把椅子重新摆好了，吓得邓财主也不敢坐了。行了，哎呦哎呦，这屁股站着回话好。
于成龙这才问，你们两个人到衙门告状了，谁是原告谁是被告？
我是原告。
哦，邓财主你是原告，为什么告黄浩？他要占我家方机，当然我不答应了。大人呐、啊，你看我随手把祖上留下的地照房照我都拿来了，请大人验看，东西南北四邻都可以见证，祖上留下的就这个地儿。您说这黄浩不蛮不讲理吗？他家盖房子非要占我家的地，我不同意有什么不对啊？他就跟我争吵啊，所以我没办法，我报了官了。哦，黄浩
在，
他说的话你听见了吗？
小人听清了，
是这么回事吗？
有点不同。
大人在上，
他是
为了修房子事我们俩口角来的。分怎么个口角？我虽然是个屠户，没念过书，但情理二字小人还懂啊。我是怎么想的，盖四间半房子可惜了，不如盖五间，所以呢占人家半间房子的地，我得有求于人家，因此我苦苦的哀求，净说拜年的话了，我哪有理由跟人家争吵。结果他心烦了，嫌我絮絮叨叨，因此到衙门才把我告下。